破转化，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一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微在皈依发心上面安住一下。然后，就是深口意，稍稍就是，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状况，语出浊气的话，就是说，深呼吸三次的话，就这个也可以。然后一年当中呢，就是皈依发心以后，祈祷上师三宝。祈祷莲花生，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但是我们上一次，今天还是持咒为主，讲的少一点，然后大家安心，持诵咒语，这是本身是最好的加持。但上一次有一段我们讲了一些藏地的时候的一些，就是连是来藏地的一些内容嘛。所以，但是这个顺序的话，应该说，有一点关联，但是就尼泊尔还有这方面的印度的时候的一些部分，稍稍提一下去。说曾经有说，莲花生大师在藏地的时候，受到赤松德赞那王的这个提起呢，说能给予这种讲述自己的生平。所以莲花生大师呢，就是说，就是本身并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很难说一个具体的生平。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一个凡夫的人，要讲一个生平的话，其实很多人也无话可说，也会这样想，就是啊，我这个就是如同一场梦一样的，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具体的时间呢，就是滔滔不绝会讲很多，就是每一个细节当中的很多重大的转折、事情、事件这样去的经历，有很多人一辈子小时候经历都就是没有忘记这样子，能够好像就是一切浮现在眼前一样说出来的，所以。这些上面每一个人可能从反复的这个角度来讲，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差别嘛。是像我们对自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看其他的人。如果你自己写一个传记，或者是说别人的感受来写一个传记又不一样。如果我们十个人认识一个人，共同认识相处的也差不多，然后可能十个人写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个人 当时所见所闻和另外一个人即便生活在差不多的一个空间呢、啊、或者是就是大家都随时相处的那样，但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角度。所以就是类似，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自述的自传呢、啊、那种的比较就是为主吧，因为其他人看到的可能是各个都有各自的角度，所以这样子。所以莲花生大师被提醒写就是讲述自己的生平的时候呢，所以莲花生大师从这种回答说，我本来没有出世，没有在这个世间，所以就是因为我就是无作的这个发生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犹如这个日轮曼陀罗，日轮的坛城。所以从我弟子们的，就是他的弟子们看来，就是基于每个人有限的观点，我的生平故事可以以多种的方式展现，这就是现在有不同的莲师的传记的版本一样。所以就像晃动的这个在不同的水面上的月影一样，有些比较清晰平稳，有一些可能就是稍有这些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月亮，可以看到在水里面浆或者是杯子里面。所以有些可能就是不完全的一样的，比如说莲师八相的一些书的这些方式和名字上面，有些也有个别的不一样。所以说这样讲的话，目前有的比较有名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呢，就是14世纪的一个人了、啊。莲花生大师生长就是曾经就来藏地的时候就是8世纪，700多年嘛这样来的。然后但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些传记，佛藏的这个传记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14世纪，那就是差不多700年以后了。这个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就是乌金林巴，乌金林巴，林巴是舟嘛，就是海岛当中的舟一样，就是沙漠当中的绿洲那种样，海大海当中的岛舟。就以前我们说过，就是相当于有一些道场叫什么什么舟啊那种比较多嘛，就意思说那个地方呢可以众生栖息，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前往更妙善的地方前去的时候的一个中转，或者是一个休息途中的休息站一样。所以一些就是修行佛法的地方是自己脱变的一个地方一样的。那乌金就是乌金那个就是莲师的故乡那边的民族，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写的这个有些叫莲花遗教，或者是说反正算是一种编年史吧。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他是以莲花生大师的第一人称的口气有写，就是说开始对自己的这些弟子还有就是一些错教空行母这些所讲的一些内容的所做的一个记录一样。那这个一般的人想跨越了700年以后的出现的一些书籍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说这个是真的是莲师的传记。但是乌金巴生活的可能大概就是37岁左右就圆寂了，在年纪也不是太大。但是在23岁这样的时候呢，他在桑叶寺不是有个那种不同的塔吗，其中有个红塔，是在那个塔里面就是攫取的佛藏那样的。后来在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就是他有就是一些法相啊法器啊很多这种的，甚至好像当时说他佛藏的叫法就是就是有一些可能是类似于佛藏，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有一些是根据符号来就是还原的，还有一些是就是真本整本的书有的那种。所以说据说有佛藏有百部的叫法，有些现在传下来的就是那个莲花一教，还有像五部编年史这些就是比较广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反正算是莲花一教，或者是叫莲花编年史，这个是比较就是相当知名的吧。就是分了很多的这段落， 章节吧，就是有诗体的那种的语言写出来的，大概有500页这些左右，108章，所以说刚才讲的那个，巴马瓜堂就是莲花一教嘛，就是还有那个，瓜堂阿底就是五部编年史的这些部分呢，就是基本上可以比较详细的记述莲师的一些经历和里面的这主要的一些人物。然后另外一个就温建理也是14世纪同一个时代的一个就是上师桑吉林吧，就是觉州吧，就桑吉是觉醒的觉嘛。所以他有一个就是就莲花生的一个大师的一个传记叫三场，就是金珠曼这样的意思吧，金珠曼编年史。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也分了100多个这个章节，117吧，然后在那里面呢，就是算是给莲花一教的好像更加的一个注释一样的，篇幅也比较广之类的。所以说在这些里面呢，就内容上面现在很多都是主要以这个为主来，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过去的时候的一些据说有一些有翻文的一些文献，有些人说没有，不太清楚有没有，我自己不太清楚，可能有。过去莲师的一些传记，但是敦煌里面的一些文献里面确实提到莲花生大师，还有他的一些就是相关的内容，一些弟子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个敦煌里面文献里面出现的是，好像是毗麻勒弥扎大师，是不是？我看不是，是哪一位大德？就是给，好像是我上一次那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寄送嘛，就是说赞叹莲师的一个，那个也是就是8世纪的时候的一个内容，写的一个内容。所以，莲花生大师在印度的一些像乌金察图、乌金国这个地方，那乌金国的话，很多人认为，现在大多数人嘛认为说是在那个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那一些地方。那现在的话，斯瓦特山谷好像很多人都觉得那是比较怎么讲呢？现在不是塔利班回来了嘛，有一度那边也是被塔利班占领以后，很麻烦。好像有一个那个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有一个马拉拉，一个女生，他们是就是斯瓦特那边的人，而且也是因为塔利班不让他们上学，他们反抗以后，好像就是稍稍可能拒绝了一下，就开枪以后，那个马拉拉脸上开枪，后来他们送到欧洲去做手术，后来得奖，那个口才特别好的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嘛，应该是当时，就那一代。说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的，也就过去当然就是整个北边的一些地方都是有印度教佛教氛围非常浓的一些社会，但是可能可以看玄奘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汉地的大德，他们曾经前去乌张那国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文字的写法乌张那，但是那边就写了有多少这些人的风格呀，古物山这个环境呢，以前说从丛林翻过来的时候就到乌张那国，然后有多少的寺庙啊，就僧众啊，就是后来有那时候好像有大小乘和这个印度教的各个都有，在乌张那国有修行写密宗的。玄奘大师也写说，那边就是有一些修行密宗的人呢，就前面修闲嘛，后来修密的时候，他们就去到这些丛林里面呢，就是好像，就是远离这个世间的这种嘈杂，喧闹，然后隐居到各个高山峻岭、崇山峻岭当中去修行密法，这样的，所以说密法比较兴盛，但是它不是纯粹是密法，就是仙宗、小乘这些都有的一个地方，外道也可以说印度教或者是这些都有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在， 就是乌张那国，那现在就不是一个国家了，那现在就变成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其实很比较靠近藏地，就是喜马拉雅山的那一侧，可以说，怎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尼泊尔这些来的时候，就包括我们刚才说莲花一教这些里面有的，就是莲花生大师在尼泊尔的。就是满愿塔那边的一些故事也有的，就是汤之藏，这个尼泊尔大家都很有名的那个地方嘛，就是在那个传记里面提到的一些地方吧，就是尼泊尔在那边居住过、修持过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些介绍，有一次好像微信上也发了一点，但是。整体上面是相当有知名的一个佛教的圣地，现在在整个尼泊尔，可能除了兰比尼那边以外，就是兰皮尼嘛，就是那边以外，我所出生的地方以外，可能这些地方是蛮有名的。所以说当然这个又跟藏地就后来的有关系，就是说后来。请莲花生大师，而且是寂护法师讲给赤松德赞的，就是这个故事说，曾经，他们三个是三位兄弟建这个塔，然后曾化现为这种，就是说，反正就是很古老的一个时代吧。所以发愿，然后将弘法于藏地，然后有一个作为王，一个作为这个清教师，一个作为这个就是护持这些迁除一切障碍的这些。然后就是有这个宽论秋松世君三尊的那个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尼泊尔中部的那个地方叫马拉蒂卡，或者藏语马拉德嘎也说的，马拉蒂卡那些地方是一个山洞吧，那边在那个里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获得。受自在的持名的这种成就，很有讲的。所以这个地方现在也有一些朝圣啊，所以那些加德满都或许也需要2个小时左右，不太现在交通这些不太清楚。但是是那边也有个圣地吧，就算是莲师的这些传记里面有提到的一种圣地。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也在加德满都市里面市的。旁边吧，现在是已经扩大了嘛，扩展了。原来在稍稍靠外面，但是现在都已经是包括在一部分的市区了，有点。那边有一个那个，斯瓦扬布，斯瓦扬布，或者是我们那边，讲的话就是说，帕帕香根，藏语常常用这个方式来记载，就是圣巨树，这么样的一个圣地。这个地方前一次我们去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就那个，就这两个满愿塔那个，也或者是刚才讲的那个任运基，满愿塔又被称为这个任运基的意思，就是积累的积啊，任运基。然后像这个刚才这个山巨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说莲花生大师这个地方反正比较有名，因为历代的一些大德在那边，就是说莲师与尼泊尔的那个释迦公主吧，就是夏迦帝王，他们的当时那个人是潘尼达拉那个王的女儿，就是在那边见面的，有这么讲的。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地方，就是世亲菩萨的一个舍利塔。就是世亲菩萨曾经在那边圆寂，就原来他也是，故乡的话，世亲菩萨是北印度，现在应该是白沙瓦那边吧，也是巴基斯坦嘛，现在白沙瓦那边的人，后来就在这边圆寂了。那边有一个这个斯瓦扬布的山，一个小山头嘛，旁边另外一个龙树山，在那个山和山之，就是其实一个不大的坡。那个之间呢，就是凹进去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塔，就是这个是那个，世亲菩萨的那个舍利塔。这个好像前我们去的时候也照了一些相啊，这个在那边刚好现在是一个好像那个去那边朝拜的入口不远的地方，入口，现在那边有售票站嘛，那边附近， 所以那边好像曾经也有其他的一些，包括说，纳鲁巴大师听到这个，就那个马尔巴大师在那边就是真正听到纳鲁巴大师的一些种种的功德，第一次听说，所以在那边开始结缘的，有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所以那个圣地，就是曾经阿底峡尊者来的时候，来到尼泊尔这个山谷的时候，他当然是不是这个地方碰到的不知道。曾经马尔巴大师他们也相遇了嘛，在尼泊尔。但马尔巴在这边就是待过一段时间，就懂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莲师的一个，就是曾经作为他的一个圣地。另外一个就是，叫伊瓦哈拉，就是那个比哈拉，就是那个寺庙嘛，就是他那个地方呢，现在也是在加德满都市，里面看起来有点像传统的，就外面看起来有点像印度外岛的那种的，印度那个有一度就是，尼泊尔山谷里面，印度教。就佛教很兴盛，后来有一度印度教很兴盛，后来在就是佛教没有太广泛的兴盛起来，只有喜马拉雅山区有，但是很多地方呢就是保持了印度教的那种传统。但是在那个里面呢有一个圣地，据说是莲师曾经在那边就是给当地的尼泊尔人吧，就在尼瓦人那边讲的，尼瓦人给他们。传法摄受他们的一些弟子，传法。现在还是有一些就是非常了解尼泊尔文化和传统的那种的一些人在那边。有一些就是说他们当然自己的历史嘛，他们尤其是尼车族那些历史比较清晰。喜马拉雅山区的很多那种不同的部族那些的历史，其实可能当地尼泊尔山谷加德满都山谷里面的人。差别蛮大的，就是文化习俗和交通那些都很封闭嘛，所以可能有些人可能了解，但是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说那边呢，有这个降服一些这个就是神啊鬼啊之类的，就是之类的这些方面，教化非人啊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木香丘，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些。还有一些地方，但是呢，这些一个一个可能不用说，就是曾经在那个优姆，那个地方，还有就是最有名的其中一个就是央力秀嘛，那个地方就是大概驱车几个小时的地方，有央力秀或者央力秀，那里有莲师的一个闭关山洞，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多藏传的一些大的寺庙，曾经在那边，就是那边寺庙现在也蛮多的，就主要是因为那边有莲师的圣地，所以很多地方就旁边变成就是寺庙集中修的一些地方，所以那当然就是除了就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一个是那个桑吉林巴的这个金珠曼呢。编年史，那另外有些是那个莲花一教和这个五部这个编年史，这些应该算是莲师的最主要的一些就是广受重视的，就是传记的一些资料来源或者里面的这实体的这些实体文比较广泛的详述的一个内容。那后来其他的有一些那个复藏的诗呀，或者是他们有写的也是比较多的。有13世纪、14世纪、14世纪、15世纪后来写的那种，以及18、19世纪的一些大的写的 一些内容嘛，相关的，这些也比较多。所以有些还不仅讲到莲师，也讲到莲师的这种嫔妃的一些传记，有一些17世纪的一些大的三灯林吧。算当是禅定州吧，禅定林吧 然后那另外一个算当林吧，真理转的转的，就是另外一个大的，他们就写，有那个伊西措迦佛母的传还有曼达拉就是 那个叫什么？萨霍尔果的公主嘛，她的那个传记，还有在一些作家父母的传记里面顺带有这个，包括刚才讲的那个尼泊尔的释迦天女、释迦天吧，这个他的一个故事，然后另外有一个卡拉斯蒂，就是他的传记，还有那个不丹。就是有个民妃嘛，就是扎辛奇的传，他的一些故事都在这里面，就是那个一些作家父母的传记里面的，顺便就是有提到这些具体的一些内容，所以因为这些是你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大家有时候念咒啊这些时候呢，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现在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一些作家佛母的传记啊，曼德拉拉那个传记，那些都现在有中文版、英文版，什么都有。大家愿意就是看的话，也可以就是读的话，一些作家佛母传、曼德拉拉佛母传这些可以看。然后，莲花一教好像有没有中文版？好像有。所以像那。不仅是这些吧，就是其他的一些大的我们刚才说的写的那些，有一些想看的话，也是因为有一些著名的服藏师都有剪长卷短不一的，被称为大服藏那些都有一个他们的莲师的传有些是一些通色吉祥文的祈请文呢、有些就是祈祷这个莲师的一些有七章祈请颂啊，比如说七章七星颂就很有名嘛，在常常大家在录音呢，这些可以看到，听到一些录音的那种七章七星颂的七星，我们也把中英文那些放过在平台上。然后，遣出道藏七星颂有些瓦切兰斯，就那个前面的七章七星颂叫 Libda 嘛，那就七章节的那个章嘛。然后巴切兰斯就是那个遣出道藏七星文，那个有短的也有长的嘛，就这类。然后像那个莲花生大师初始的七星文，有一个我们就那个东渡法王他写的那个我们翻译的，就是很短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蒋公康楚仁波切，他写的有一个临时的比较简短的一个传记。你编织人唱啊，你上进你把二进帮忙教你第三他是这个藏语是这样子，然后是那个琉璃宝曼这个临时传记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在这些里面也是讲到，就是如果我们不从一般的像刚才讲的平凡的凡夫一般的人的一个角度，还有一些是他就是根本性的那种，也从更广大的角度去理解的话，也有这种的一种角度，所以就这个本身是佛法就是这样嘛，所以他以这种教传佛藏种种的方式度化无量的众生，莲花生大师他不是一个就是人喜欢用一个平凡的人的角度去理解另外一些人，所以这个习性是有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以那种不可思议的圣者的角度去理解，也有这样的人。就是如果写的或者说的这种以平凡的话，那平淡无奇，那就好像就对他没有意义，生不起信心。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很平凡，那才就是而且平凡的一种当中有种种的不平凡的这种的。功德功这些事业，这样的话呢就觉得很有意义。那另外一些人的心比较相应于说就是种种不可思议的这种佛菩萨的一种的化现。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莲师是释迦佛的身，观世音菩萨的与阿弥陀佛的意的某一种的就是这种化身化现。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说法身、报身、化身本身都是这样子。就一开始的时候，在光明金刚藏的这个法身界， 莲花生大师，就已经是本初清净，证悟圆满的解脱之基中当中，这个就主要是讲这个，它被称之为这个不变的光，或者是这些。然后另外一些是报身当中呢，圆满这种梵谷音自显报身的净土当中，化现为海会的这种无尽海会的智慧无方佛而无量的一种的展现。这样讲的话，这些是就是不是一般凡夫的境界。上一次我们所说的，普贤行愿品里面的一些内容讲的时候，这个就是只能说是一种不可思议，但是并不是凡夫限量能够感受的一些现象。所以就是据这种圆满五种的这些决定呢，这类。那在莲花生的界里面呢，就是莲师化现的这些界域也是很广泛，所以在这个五方的刹土当中，显现这种无数的释地菩萨现前的这些现象，所以说莲花生大师的智慧就是如海或者是如云这样，没有庄严。十方这么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被称为这个莲花总持这种的方式，都是莲花是智慧的显现，所有这一切啊，就法报化身具足的一些显现，这个上面，然后在这个调伏我们，就是无量的这些世界当中呢，就像我们这个就是。无量世界当中的一尘一欲，怎么样出现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身相的种种的一些变化？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很多莲师的传记的版本，有些人说上百本，有些人说什么更多千本万本这样说的。但不论如何，现在能找到的可能也有不少的莲师的传记。所以说，在我们这个需要修安忍的这种浊世相对比较秽土一样的这样的世界当中呢。就我们不是说娑婆世界嘛，就是娑哈罗伽大土，就是梵文里面，门禁这个顶藏语里面，就这意思说，这个是这个地方的众生呢，就是欲界当中，就是南瞻部洲这些世界当中嘛，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代界当中呢，就是对于食不善，以及贪嗔痴三毒，很具有堪忍的心。有些是忍耐嘛，比如说这个忍耐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些向善的、向解脱道上面的努力或修安忍的，是一种的安忍，就是披甲精进这些当中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修这个安忍了、啊，就这类，不满精进就这些什么，但是娑婆世界当中的安忍是说哦。内心当中有贪嗔痴这些上面炽盛的时候呢，就好像就也是尽量的能够以苦为乐，然后在这种人的世间当中有种种的这些痛苦啊，食不善带来的痛苦，我们也就是将就着忍着，那就是具有一定的那个对于不善的业的那种堪忍的能力，所以这也就被称为娑婆世界或者是人。就是堪忍之境，或者是忍土之类的。所以在这里呢，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传扬这个邪密，或者是尤其是密法嘛。所以，以八种的这些殊胜的一些变化来，就是展示一个莲师的事迹，调化众生的一个故事，这样。所以，当然这些讲的时候很广泛了，就是说，这个。是在那个将功康楚仁波切的刚才讲的那个琉璃宝曼论琉璃宝曼这个莲师的传记啊，在这个里面讲到的内容说，所以莲师的化身出现在东方，叫做光大金刚海，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这个一般佛教里面这种讲的不多嘛，就是。毛孔每一个毛孔有这个10亿个净土，那每一个净土呢就有10亿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有时一个莲师，每一位莲师有时一个化身，每一个化身调伏就是各自调伏是一个弟子，而后呢就是出现在这个各方中央都有同样的化形，就是意思说十方嘛，就出现这些。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每一个毛孔十亿，然后各净土有各呈现这个的话，就是百亿，然后就是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吧。每个这世界当中中十亿莲师的话，那说明有这个就是千亿，各有十个化身的话，十亿个化身的话，那就是百亿。这不是百亿啊，这个是我看，千亿的话万亿了是吧？对，万亿。千亿万亿对。然后各调伏的这些就是聚缘的众生的话，就是十万亿嘛。然后各方就是在种种的方式出现的话，那就是百万亿嘛，那就十万亿百万亿种种。所以有些这些数字里面，有时候说那个那由他或者是聚之这些时间上面算，有些数量上面有特定的，这些佛教里面算的那些种时间呢空间呢算的是很广，那些什么乘以现在60次方啊，什么很多次方那种的比较多，所以那些我们就不说那么多嘛。所以平时我们就是大家平时念这个莲师八相这些时候呢，就莲师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叫海神金刚嘛，他在执政的时候，就是曾经是王子那种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这个是莲花王。那像是然后这时候呢，他以这个出家的形象来，就是在好像是在菩提迦耶那边吧，那时候是那个释迦世子，后来学习显密教法很圆满这种的时候呢，就是叫爱慧上师或者爱慧莲师，然后降伏魔众的势力，这时候呢就是日光莲师或者日光上师，然后降伏外道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三个扎咒，就是释侯莲师。然后有在藏地就是把一些佛法的法幢就在藏地建立的时候呢，就是被视成就很大的名称，就是莲花生大师享誉这个各个地方，就是莲师嘛，八门种就是莲花生，然后把佛藏的教法就是给未来的人就是加持，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并且以特定的这些很有力量的威势的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弘法，被护守这个护藏法，这时候就是那个愤怒金刚或者是威猛金刚的这个多吉咒罗这种的。其他的很多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经就很听过很多次这些，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必要说太多呢？比如说在特定的寒林呢，就是身体当中就是持续修行呢，这样以后这些上面就是另外一些名字也有，就是威猛金刚力或者是说我不记着波塞，然后这个然后都是主要这样说吧，就是曾经莲师从很多大持名这些大师当中，比如说佛密大师，接触这个幻化王的这些教法，他本身一方面就是出生和离开的时候都是不可思议的那种，不是一般的凡夫的能做到的一种方式展现，但这个上面也是。所以有些人说莲师有福有梦，很多写了这些，有些说是讲莲师出生在这个就是莲花当中显现，然后融入虚空离世的时候并没有就是以普通人的凡夫的方式出生，这种叫化身嘛，尤其是就是怎么讲呢，不以胎生那种的方式。所以学习比如说昔日桑啊，所以莲师的教法其实因为从源头上面来讲的话， 比如说昔日桑哈大师是曾经说是那个汉地人嘛，那这样子的话，莲师的大圆满的这个上师其实就是昔日桑哈，因为当时的时候应该比较那个时候很多汉地的大德的名字都有那个梵文的名字嘛，比如说来藏地的那个摩诃岩，摩诃岩呢就是大乘嘛，就类似的名字，所以说昔日桑哈。吉祥狮子嘛，是吧？就是，这个名字，所以在那边呢，接受这个阿地修又高了，所以可能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大圆满传承汉地的一种很早的缘起吧，可能。因为祖师大部分都是很多是印度或者是克什米尔，或者是很多这种佛法昌盛的北印度或者是南印度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个传承当中。早期的，包括比传到西藏还早的时候呢，就是当然这个之前就有很多内地的大德们去前往印度各地求法的，去这个事迹确实有，就是说译经啊，什么法仙啊，这些很有名的，但是那个其实在那个时候，不仅是这些很知名的人，还有很多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知名的，而且在印度那些其他地方留下来不回来的那种。比较也是不少嘛，曾经好像法仙大师的传记里也有他们同去的一些人死在路上的有些去了印度以后，觉得那边佛法昌盛，民众都对僧人出家众特别恭敬，特别就是欢喜。他们很多人说再不想再赶路回去了，就想在这边度过余生了。所以应该是那种，所以意思说，从大圆满的这个传承上来讲，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希望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凡夫比较执着于这个是不是跟我有具体的，跟我的祖上有具体的关系那种，所以这样讲的话，这里确实，是，所以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昔日桑哈大师，也有一说是说和田那边的人有这么样的一些说法，但是另外一些人说是那个西安那边的人，所以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或者是和田那边曾经很早的时候也有汉地人嘛。所以，在传统的那些唐卡画像上面，也画成一种汉地的装束的，一般。所以，就是在他那边呢，就是学习，还有很多的人面前实现这个学习的种种，就是好像一点即通怎么样的，就是经部、虚部这些五明精通。所以那个就是说爱慧莲师诺丹就是喜欢这种学习或者是修行智慧那种的，所以当然梁师展现的种种神迹那些就很多，比如说入水不溺啊，入火不焚啊，种种的这些方面大家也已经有所了解了，所以可能就没有必要说太多。降伏魔众啊，这些有些人自己就很有那种就是喜欢这个就是连时展现各种的怎样调伏人与非人的这种的能力，自然和这些人为的障碍，它能够超生，所以人都想战胜这种的障碍，所以确实有这些故事，说得到艺术驰名啊，得到这个大手印驰名啊，就字是那个中间有那个嘛，驰名那个数字在驰名，然后大手印驰名这些，所以人云驰名，所以这些都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基本上其实讲这么多，这么一些内容的话，无非就是说自己稍稍，对莲花生大师的一些因缘建立一种的听闻，就是自己听过和没听过有差别的。听过以后呢，就是原来是就是另外一些大的佛藏的传记内容，现在。你们听到以后，对莲师的认识的这个生平事迹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你们的故事，所以就是属于你们的这种认知的一部分，所以因此而如果变成更进一步整体修行上面的一种的怎么讲呢？鼓励欢喜心，或者是说恭敬心的一种的培养。随喜自在的那种的心，有的话那是非常好的。所以里面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尼泊尔的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修行的一些故事呢，我们到时候慢慢一步一步稍稍的有一些点上面讲一讲，但今天就是简单的提到一下，那剩下的一些时间呢，我们就是念一下《金刚七句七情文》，然后念心咒，然后大家静下心来以后，就念心咒就可以。看啊，大家。我今插图西北域莲经花蕊制作上须有书生，成就这世成名号莲花生，空行眷树恒围绕。虽汝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故若巴玛斯德哄。吾今插图西北域莲经花蕊制作上须有书生，成就这世成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恒围绕，我虽汝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故若巴玛斯德哄。吾今插图西北域莲经花蕊制作上须有书生，成就者世成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恒围绕，我虽汝尊而修持，为此加持即将临。故若巴玛斯德哄。莲是化身八名号八大成就持名者，八大菩萨随佛子，八大法心本尊众，祈祷赐予圣加持，外内密障悉消除，如意成就诸所愿，垂赐圣功诸悉地。吾今那莲是化身八名号八大成就持名者，八大菩萨随佛子，八大法心本尊众，祈祷赐予圣加持，外内密障悉消除，如意成就诸所愿，垂赐圣功诸悉地。莲是化身八名号八大成就持名者，八大菩萨随佛子，八大法心本尊众。祈祷赐予圣加持，外内密障悉消除，如意成就诸所愿，垂赐圣功诸悉地。祈祷无尽大宝尊，为愿障碍皆不生，誓愿一乐悉圆满，祈赐圣功诸悉地。所以基本上，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念一下那个心咒啊。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把莲石关在这个纸钱上方，或者看着照片，这些都可以。就是看的时候，一切都是显而无实，所有一切显现，就是缘起而现的一切都没有实质。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就这些上面心里面想好了以后，那就自己观想念是也是以这种的方式显而无实的方式显现，然后念念是心咒。嗡啊吽嘛叭咋楞格惹叭嘛斯哒吽嘛叭咋楞格惹叭嘛斯哒吽嘛。阿洪巴赞格拉巴玛斯达，巴赞格拉巴玛斯达， 以前好像有那个甘肃的，什么地方？是不是无畏那边的？就天水还是那边？好像是，出土了莲师的一个传记，这个后来新闻里面有报道出来。那个里面说，那个传记里面就是什么年代的我不记得了，但是是一个地里面出土的一个莲师的传记，说曾经莲师去那个五台山这么个里面有记载说。但是当时莲师的那个同一时代来藏地的那个像无垢有尊者，他就去莲师那个五台山嘛，还有就变成有五台山的那个大罗顶对面有那个山上嘛，大罗顶的旁边那个山顶上面有那个曾经打坐的那些地方，还有莲师的弟子，或者也是同修吧。毗卢遮那大师他曾经去过五台山，而且从那边还翻译一些药学的典籍到藏文，从中文。所以毗卢遮那传记里面也讲到，就是当时他认识了很多那种很有学问的一些人嘛，汉地。所以这样讲的话，莲师的时代去五台山，可能不是说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是可能的事情。但是具体其他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个部分，但是在一些传记里面有这么样讲，还有绕道就是去了蒙古的一些地方这样的也讲。但不论如何，这是顺便想到就给大家说一下。 那不是半马自动的，半马自动。我们修莲花生大师的新咒，上师莲花生大师，本尊修观世音菩萨，然后空行的话修多摩，其他的很多人都可以选不同的，当然佛菩萨都是一样， 但是如果一般以这种的方式来修的话，就是我们说以这种密续的修行当中的三根本，不离三根本的这种的修行。当然，一个上师，然后就内外密的意思来讲，就是三身三宝，那个三根本三身，就是三宝三根本三身这样这些方式，结合上师瑜伽修是很好。但是就是具体修的话，有特定的一些必要。成就价值，种种的，就是多种的事业这些方面，念诵、念诗、心咒这些时候，以前我们发过丁过金泽仁波切的，还有其他的好多，就是念诗心咒的，有些就很多嘛。像有些佛藏法里面有关于念诗的心咒，有点像那帮曼尼广本一样写的，就特别多的角度去写的。而且要解释那些很正常，但是就丁过金泽仁波切写的临时心咒的这个，就开始就可以有时候有空的话大概看一下这一种的意思，也是很好。然后基于这个，就是不离上士心或者是不离这个觉这种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可以说我们阿訇代表法宝华三身。班子瓦杰瓦杰就是班子藏音说的那是金刚咕噜是上师嘛，所以经常有时候说莲师心咒的时候说班子咕噜就是金刚上师心咒，然后班玛的话就是莲花，或者是因为莲花属于海神莲花，所以就海神金刚这种意思。西地就是那成就嘛，就是供与不供的成就，供请垂赐，所以我马洪把那个本马斯当就是三身上师海身金刚仅赐予我供与不供的成就，以那种的心吧。这个时候事实上面也是一方面，就外显的话就是莲师相，内在的话就是让我们不要离开这种怎么讲呢，觉性这种的意思。所以从就是保持一种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心呢。内觉外显，一切皆清净，那一种的方式，来持诵咒语，这样的话比较好。还有几分钟，我们就稍稍专注在持咒上面。所以就刚才说的那种激情的时候，就是共通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当然我们人世间也会想修法顺利啊，才能够有修有所成啊，以及人世间当中都以最好的这种的方式，不就是人不会堕落，增上二力种种的方式，这样想的话就是赐予这种暂时和究竟的这种的角度去祈请也是很好，心笃定很重要嘛，所以这也是一种训练心的，就是自信没有疑惑，有这种的一个方式，所以持咒心安，保护心，保护离于杂念，离于各种的散乱，这些上面有好处。 就说安住在于临时心意无边的这种的状态啊，安住是临时，你的心意自心无边这样。本尊格的本马斯达罗与您赞颂祈祷里，我等无论于何处拼命争颂西消三正法吉祥其增胜。对嘛吼，其在佛陀无量光右侧至尊观世音，左侧勇士大势至无量诸佛菩萨绕，悉有无量之安乐，名为极乐彼世界。祈愿我等命中时，不隔他世即往生，面见彼佛阿弥陀。如是我发之此愿，祈愿师弟佛菩萨加持无碍得实现。大家坦白的这样，我不当那一说哈。导师无量光垂念，如您所发菩提心，我发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净土中，甚与圣王如之前一切广大佛子行为欲圆满而回向，此时民众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导师弥陀受记原殊净德愿究竟。是期望，就是意思说，就是一切，行为，就是六度之行，成熟有情的相续成就这种圆满这种了。愿殊尽德愿究竟，祈祷如来无量光，我发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起加持。前些天的时候也有一些。就这样那样的一些死亡的事件，有时候在新闻里面其他地方能够听说，所以这些人一并就是回向给他们，以及所有一切众生，就是在这各种的恐惧、危机、疾病、饥饿、种种，下三道、三三道一些种种的当中的一些，乃至。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居于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勤之中行正法。愿我悟后愿我悟法后修净化，以彼身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承办利他，无有厌倦心。愿我能以无偏大事业，令诸有情一同成正觉。此复以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诸位很就是很多人念金刚萨埵念那个莲师心咒，我们就非常随喜大家。很多人就是真正在这个融入心相续当中佛法，然后持之以恒的在修行，所以就非常随喜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今天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周六再会。